家都感谢上帝，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上帝的旨意跟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阿们。感谢上帝，神把这样的音乐，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真理，把这样的道赐给人类。我们如果不要上帝的道，我们得做的是什么呢？是人猜想出来的，宗教情操所产生的，一厢情愿的，永恒没有盼望，但是有这一个设计，不知道到哪里去所发出来的幻梦。这是许多的宗教跟圣经不同的地方。人有永恒性，人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就想象有西天，有这个有那个，结果呢，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事情，因为不是上帝启示下来的真理。我们可以想盘古开天地，什么叫做盘古？他怎么开天地？我们可以想象怎么样的事产生宇宙的变化，我们的想象哪里来的？从被造的理性想象出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把他的工作借着圣灵启示我们，只有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的生命本来多么尊贵，那就怎么样堕落，堕落的人性怎么可以借着基督回到上帝面前来？只有这一本书把这些最基要、最正确、绝对没有错误的真理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建立信仰。今天晚上我在今天这一次台湾整个布道的行程最后一次的聚会中间，我要给你们提到了人怎样失落他的地位。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之所以是尊贵，因为神的本质、本的影子、神的影子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有上帝的样式。换一句话说，人应当像上帝。人或像上帝的时候，人的尊贵就显明出来了。一个尊贵的人跟一个卑贱的人是完全不一样了。当你真正活在尊贵之中的时候，你可以使你的生命使千万年的人要好好纪念你，名垂千古。当一个人或不像上帝或像魔鬼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变成遗臭万年，代代被人所臭骂。为什么呢？因为你失去了你的位分，你忘记了你自己的价值，你失去了你应当有的身份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荣耀跟尊贵。圣经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上帝用尊贵跟荣耀给人戴上。反一句话说，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为什么说人是尊贵，因为人是荣耀呢？因为这两个名词所表现的就是本质中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发出来的光辉。当我们说人是尊贵的时候，表示人是有价值的。当你说这个人有荣耀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是发出光辉的。一个好的人、伟大的人，他发出的光辉可以照耀许多这一代、下一代、千万代的人。正像文天祥所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伟大的心灵可以光照下一代的人，照汗青。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尊贵哪里来的呢？这个荣耀哪里来呢？这是人性论最重要的事情。当你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事情；你相信唯物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你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无论是进化论，无论是无神论，无论是唯物论，无论是共产主义，都把人当作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生命而已，没有超物质的身份，没有超永恒的、超暂时的、永远的部分在里面。 而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不是如此。当上帝造了万有之后，一切的一切形成之后，上帝说，我们来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以致他就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男造了女。这是圣经第一面就宣布的事情，从来没有一本书真正把人的价值这样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能明白人真正尊贵荣耀的身份是怎么样来的。但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的，上帝是尊贵的，所以造的人也是尊贵的，上帝是荣耀的，所以造的人也有神荣耀的样式。所以尊贵跟荣耀是神的本质，按照上帝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也有尊贵也有荣耀。到了圣经启示录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重要的话出现了，愿尊贵荣耀颂赞丰富智慧权柄能力都归给做宝座的上帝以及被杀的羔羊。什么意思呢？这荣耀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荣耀要归回给上帝。尊贵是上帝的本质，应当把最尊贵的归回给上帝。但是荣耀尊贵丰富智慧权柄能力都归给他的时候，后面加上一句，也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位做宝座的羔羊就是人性的根源，神是人的根源，而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启示，创造万有的上帝把一切的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把基督作为人的代表来到人间彰显上帝，一方面代表了神，一方面代表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代表，所以在人类历史中间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尊贵更荣耀地表现他人性的尊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把最尊贵荣耀的地位放弃了，来到人间生在马槽里面，尽这样的痛苦，受尽各样凌辱，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样牺牲，这样舍己，成了人的榜样。所以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在人面前他代表上帝，在神面前他代表世人。这位独一的中保是神人二性的中保。感谢上帝，圣父创造，圣子救赎，所以他到世界上来成为神人的二性的中保，在神与人中间成就了和平，成就了赦罪之恩，成就了赦罪重生，使人回到上帝面前，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因为圣灵把这些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父创造之功使一切的一切现在这样存在，宇宙的存在不是人的作为，宇宙的存在不是宗教领袖的杰作，宇宙的存在不是物理学家所能发明的，人不过发现地球离开太阳15000万公里，因为这个距离刚刚好，恰到好处，再近一点我们都变成 BBQ 了，再远一点我们都变成 Ice Cube 了。所以这个宇宙恰到好处的一切的安排是告诉我们，创造的上帝是充满智慧的，这不是宗教创办人所造出来的，这是神的创造，上帝创造，创造的中间最尊贵的就是人。所以人不可轻看自己，因为你是上帝的杰作，你是上帝的代表，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尊贵，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权柄， 神的能力，神的丰盛，神一切的本性，在你里面有影子，因为你是上帝形象样式，按照他的样式而被造出来的人。那你说我们这个尊贵荣耀的本相后来怎么样失去，再怎么回头，需要救赎。所以创造的上帝也是救赎的上帝，这一位圣父创造，圣子救赎。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圣灵启示。所以全本圣经就是上帝的灵把这些的工作启示给我们知道的一个记录。这一本圣经是天下最大也是唯一的真理之经，也是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宇宙的源头在哪里，宇宙的归宿在哪里。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尊严在哪里，人的堕落在哪里。这本圣经又告诉我们神的爱怎么样施行拯救，耶稣基督怎么样完成救恩，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从始至终，从阿拉法到欧米伽，上帝是动善功成全善功，上帝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一切的真理只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圣经。我们感谢上帝，当教会离开新旧约圣经，不得相信这是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自走灭亡的道路。当教会不传基督拯救人的福音，使人可以悔改领受新生命的道的时候，教会一定走自杀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重新摄回我们的信仰，重新坚定我们的圣经，重新建立我们对神的依靠，好叫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而且有方向，向永恒的上帝的旨意里面走过去。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明白上帝旨意又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接下去我要继续对大家说，因为上帝用尊贵荣耀给我们当作冠冕戴上，所以人是有价值的，人是唯一有价值观念的货物。狗、猪、猫、牛、马、象、鳄鱼，所有的牲畜，所有的动物都没有价值观，只有人有价值观。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人为至尊，人为尊贵，人为贵重，人为看重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当你看见一个人生活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嗤之以鼻，你看不起他。但当你看见一个人品德高超的时候，你就非常尊重他。所以当你尊重一个人或者你亲近一个人的时候，你正在应用你里面的价值功能，价值批判，价值审定。当你批判人的时候，当你赏赐人的时候，当你认定人的时候，你正在应用人尊贵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把这个价值用不同的层次把它摆列出来，这个是我佩服的，那个是我敬佩的，这个是我尊重的，那个是我敬佩万分的。那么这个尊敬、敬佩、敬爱、尊敬到最高的时候就变成敬拜啊！这个敬拜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随便了，你只能敬拜最高最高的价值。而最高的价值是什么？最高的价值就是上帝。所以圣经说你单要拜上帝，你单单侍奉他，你不可以把最高的价值给次等高的地位。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应当敬拜的，祖先是应当尊敬的，不能把尊敬跟敬拜同等量齐观。因为一个是神，一个是人，这样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胡闹，不是随便，不是混乱，清清楚楚的，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价值功用，我们的价值评定，是从里面的尊贵本性产生出来的。 而尊贵本性是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像上帝，我们有价值观判断的功能。但这个价值观判断的功能应当按照所有的等式各归其类，不可分杂。所以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是把最尊贵的且给那应当得到敬拜的最尊贵的对象，只有上帝是可以敬拜的。这样你要敬拜上帝，你要尊敬长辈，你要佩服你们那些更有成就的人，佩服那些更有对人类有贡献的人，这样敬佩、敬爱、尊重、尊敬，到最后敬拜的时候，不能给任何一个人，只能给上帝。讲我们敬拜上帝，难道我们孝敬父母，难道我们尊重长辈，难道我们佩服伟人，这个城市一直下来，到最后我们到了同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接下来你要轻看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你要看不起那些背负良心的人，你要丢弃那些犯罪作恶的人，你要审判那些没有道德的人。这样法律的存在跟对敬畏敬拜跟对审判批评都有关系，这个价值观也产生了法律的一种行动，价值观也产生了一个批判的行动，这是很尊严的事情。今天我们读圣经看圣经思想里面真正敬意的时候，我们会毛骨悚然，因为神是这样的创造人。那么荣耀这一部分不是隐藏在里面的，而是从里面发挥出来的。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是戴金戒指，你不是戴木头的戒指。你结婚的时候你戴金刚钻戒指，你不是戴石头的戒指。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要用最贵重的东西来装饰你自己，有金戒指、金耳环、有金手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会发出亮光来。你为什么不用木头做耳环、做手珠呢？因为木头是没有光的。你为什么用金、用银、用珍珠、用装饰、用钻石来表彰你这一方面呢？因为你要发光的东西，当发光的东西戴在手上的时候，人看见你珠光宝气，看到你就有荣耀起来了。但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伟大的女人不是用珠光宝气，不是用这些钻石珍珠来装饰自己的。伟大的女人是用金钱、用圣洁、用谦卑、用贤淑的美德来装着自己的。当你看见这种的时候，你就知道荣耀是第二方面。第一方面尊贵在里面，第二方面荣耀在外面。当你有尊贵的本质的时候，你持守住你的价值，置在你的存有中间。但是你把荣耀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可以看见你是令人羡慕，因为你的生命正在发光。为什么我们羡慕那些诺贝尔的得奖主呢？为什么我们看见许多人拿到金牌他很荣耀呢？因为这些人在生命中间有成就、有贡献，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间就发出光辉来。我们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做人要荣中耀主。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荣耀发出来，我们把贡献发出来，我们把对别人的影响力、对别人的真正启发性发出来的时候，像光芒四射的金刚钻一样。所以呢，一个人的尊贵在里面，一个人的荣耀射到外面。荣耀跟尊贵是人的本性。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尊贵跟荣耀当作冠冕佩戴在人的头的上面。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因为你是尊贵的，所以你有良心的功用， 因为你是尊贵的，你有道德的价值感，因为你是尊贵的，你有对一切价值评定的功能，因为你是尊贵的，你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给邪恶的、下流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动作、行为、状态所玷污，所以你要洁身自好。今天做父母亲的人，守住他尊贵的地位，儿女一定尊重他。你没有钱不要紧，但你有圣洁的生活，你有自守的生命，你有真正珍贵自己的这种道德的生活、伦理的价值，人看得起你，你的儿女孝敬你，他们尊重你。虽然你没有钱不要紧，今天有很多伟大的文人、伟大的长官，他们都是社会的榜样，都是普通的人的楷模，是人尊重他。但是那些有尊贵地位、有大的这个地位，但是没有道德的人，做总统人也看不起他。为什么一个总统现在会关在监牢里面呢？因为他贪污，因为他要钱不要脸，所以人轻看他，法律制裁他，把他关在这监牢里面，人不肯饶恕他。你看见没有？尊贵跟卑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身为富翁，但是你的灵魂卑贱像一条狗；你可以身为总统，但你的道德像野狼一样，像被轻看的狗一样的。相反的，你可以很贫穷，百病穷生，你可能躺在病床上，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你的道德使你非常高潮。20世纪美国一个大文人，这个文人是女的，长得很高大，从生下来就有病，后来变成瞎子，变成耳聋。这个又瞎又聋的人有什么资格活在世界上呢？竟然他好学不倦，追求智慧，变成了伟大的文学家。这个人你们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叫做 Helen Keller。 Helen Keller 是看不见也是听不见的人，但是他讲每一句话许多人都要尊重。今天英国一个大物理学家叫做 Stephen Hawking， 全身抽筋，犯了重病，连坐都坐不稳，抬头也抬不起来，因为他整个颈项的骨是没有力的，所以他整个头歪下来，现在已经很老了，几乎没有一天可以好好站着。但是他不能用口讲话，用手在他的电脑打字的时候，每一句话世界的报纸都要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价值不在物质的身体，他的价值不在于这个四肢的五官，他的价值不在他的头颅，不在他的躯干，他的价值在他里面的智慧跟他伟大的美德。所以一个人的荣耀不是用珠光宝气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的富有不是用山珍海味表达出来的，一个人对别人的贡献不是他有洋楼大房来表现出来的。你可以贫穷，你可以疾病，你可以身为残废的人，但你的荣耀跟尊贵还是可以帮助人，还可以造就人。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今天晚上彰化的听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我今天不是单单对基督徒讲这个道理，我也不是单单对非基督徒讲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宗教的教徒，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神论没有神论，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你是人，你就要听上帝在圣经里面对人所讲的话语。当一个人活着不是依靠事物，是依靠上帝口里讲出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提升了，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生命的价值就建立起来了，你生命的内容就充实起来了。 因为神创造人，神用他的道教导人，神用他的灵苏醒人，神用他的手重建人。今天晚上是你重建生命的日子，今天晚上你重拾你的生命的晚上，今天晚上是神再次给你有机会回到他的面前，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忘记了你自己是人，所以你做了很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忘记你是人，所以你做了很多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早就忘记你是人，所以你过了一个不像人的生活。今天我们人应当像上帝，但是我们今天许多的人不但不像上帝，也不像人。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畜生一样，我们像魔鬼一样，我们像动物一样，犯罪不停，贪得无厌，没有价值观约束自己。今天有很多的人生活不像人，没有过住人应当有的生活。那我们过的生活许多时候像畜生。在大概12年前，加州发现有200多个女人被杀，一直找不到杀的人是谁。这个有一天终于抓到了，当他们抓到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是伯克利大学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讲师。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想，这个人白天做教授，晚上做野兽，这个人白天文质彬彬，晚上是变成色狼，变成杀人犯，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一个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办法弄到杀了这么多的人才被发现呢？因为他智力过人，他是大学教授。如果一个人理性功能很强，他有许多的巧计，却没有正直的心，这个人越来越像魔鬼。如果一个人忘记他是上帝所造的，为了荣耀上帝，把上帝的尊贵建立起来，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虽然有过人的智慧，他是很可怕的畜生。所以有一个人是全世界大学生团体的创办人，叫做 Dr. David Adney， 英国人。他有一天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讲一句话， Stephen， Do you know education can educate people to be more intellectual being? But education can also educate people to be more clever devil. 他说教育可以把人教成更聪明的知识分子，但教育也可以把人教成更聪明的魔鬼。我听了这句话，我深深感觉到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事实。教育的本身是中性的，但你领受的教育，知道了很多的技巧，没有使你的心归向上帝，你就可能变成比野兽更可怕的邪恶的执行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生活不好，行为不检，我们说你呀、是像野兽一样。我告诉你，你不是羞辱他，你是羞辱全世界的野兽。因为野兽吃饱了就不再作乱了，一只狮子饿的时候找到一个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人走过去，他就眼巴巴看他过去，因为他说我吃饱了，这个叫做野兽。但是人不是如此，人害了一个人还要害第二个，杀了第五个人还要杀第四个，还要杀第100个。为什么？人心败坏，恶到极点。当人忘记他有神的尊贵，忘记他有神的荣耀，忘记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时候，人比野兽更不如。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地位已失落了以后，人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很多人用普遍观念来欺骗自己。什么叫做普遍观念来欺骗自己呢？ Universal Hallelujah see nation, universal illusion, the educational illusion, the educational and the social hallucination, 社会带来的幻想。我们好好读书，读书了能够赚钱，找了一份份的工作，然后慢慢发财，发财娶了小老婆，养了几个孩子，然后老的时候有好多的钱可以养老，我们这样做人我们就满意了。许多的人给这种社会幻想，给这种普遍心理欺骗一生。难道你一生就是赚钱吃饭过生活养老死了就完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一条狗不同的地方不过是你会穿衣服他不会穿，你会买贵的衣服他不会买，你会住大的房子他不会住。那就除此以外，你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告诉你，今天我提出的这个名称 Social Hallucination， 这个的这个 Universal Illusion， 普遍性的幻想，社会教育产生给我们的幻想，这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Return to your Creator and get to be animated by His truth and to know the wisdom from above。真正的人生回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所启示的真理，蒙圣灵光照你的心，使你得着永生的智慧，那才是真正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堕落了，堕落到一个地步完全不醒悟，我们已经失败了，失败到一个地步彼此安慰，你也失败我也失败，你也不错我也不错，我比你更有钱我安慰自己，我死了以后买更大的棺材我就满意了。这是人生吗？难道这是我们做人的目标吗？今天的许多的青年人能够娶到最漂亮的女孩子他就高人一等了，但是最漂亮的女孩子常常是最邪恶的女人。我告诉你，你今天能买最大的房子你就很满意，你高人一等了，但是许多许多人住在最大的房子心里面是最空虚的，还有最大的房子孩子跟父亲最难讲话，因为一回家大家跑到房间里找都找不到，看都看不到影子。那些穷人住在一起天天谈话都变成好朋友了，爸爸跟孩子更好朋友。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幸福，你不要以为你生在富翁的家里你比别人更有福气，你们这些生在大有钱家里面的人你有灾祸了，因为你的父母留给你们很多的财产，你们兄弟等爸爸死了就用那些财产买刀彼此相杀。你不要骄傲，世界的钱财不是尊贵，世界的房产不是尊贵，最美丽高贵的汽车不是尊贵，是使你撞车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死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价值在哪里呢？人的尊贵的地位在哪里呢？我们做人我们应当怎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我相信我活在世界到今天73年，我告诉你一句我很诚实讲的话，很少人恩赐才干比我更大的。我讲这句话是不得已的，但是事实证明我可以建了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礼拜堂，不用工程师，从屋顶比梵蒂冈的圆顶更大2倍的屋顶，到每一个厕所我自己设计，我没有用1块钱，我没有请个工程师，我建的可以做6500人的礼拜堂，我建了一个只有维也纳的这个金厅可以跟我相比的一个音乐厅，我建了8层楼的这个教育楼，建了一个24层楼的大厦，都在一个很小的地皮，4英亩不到，又加上650个停车场在下面。我有建筑的才干，我有作曲的才干，我有指挥的才干，我有演讲的才干，我有哲学的头脑，这些我都有了。那我告诉你，我今天指挥音乐没有拿1块钱， 我今天行走万里路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生命的价值不是在钱财里面。如果我要发财没有太困难，但我知道人的价值不在哪里，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回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真理的启示，明白他属天的智慧，使我们面向永远，建立我们人信仰、爱心、盼望的根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威廉·约博士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常常到盲人的地方，到耳聋的人的地方，到没有人要的孩子面前传福音给他们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生之年能为永生的上帝做事，把人带到永远价值里面，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什么什么叫做堕落？什么叫做成功？社会幻想已经欺骗我们，只要你嫁一个最有钱的人，你就是成功了；你娶到最美丽的太太，你就是高人一等了；你只要有大洋房、有 Mercedes 的汽车，你就是高级了。我告诉你，不是的，这种堕落是向上堕落，这种堕落是在物质上带着优越环境、优越成就的堕落，而这种堕落的背后是心灵离开上帝的堕落。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把禁果吃了下去，一吃下去以后，睁眼睛向魔鬼撒旦对他讲的欺骗的话，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他吃的时候真的明亮了，什么意思呢？撒旦的话成功了，上帝的话不成功了。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吃的时候没有死，所以上帝的话不成功。魔鬼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他吃了以后眼睛就亮了，所以魔鬼的话成功了，上帝的话不成功了。这个世界是似是而非跟是非而是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从外面看上帝失败了，魔鬼成功了；从外面看基督徒失败了，那些非基督徒成功了；从外面看拜上帝的人吃亏了，那些拜假神的人发财了；从外面看是变成非，非变成是。就从创世纪圣经最初的一本书告诉我们，撒旦说你吃吧，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亚当就把那个果子吃下去，真的眼睛明亮了啊！从外面来看撒旦成功了，撒旦讲的话是对的，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吃了以后不但没有死，他也活了930年。所以上帝啊，你讲的话是空谈，你讲的话是不成功的，你是骗我。他们就不信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话没有兑现。今天很多的人用这种外表的这种社会幻想、这种普世观念、普世的虚幻构想来评定真实真理跟上帝到底是不是对的。今天我要把你的眼睛打开来，我请问你，亚当夏娃吃了分别果子之后，他们眼睛明亮起来，我要问看见什么？你不要单单注意到眼睛明亮，眼睛明亮没有用，看不见什么东西就很可怜。今天很多女孩子眼睛很亮，看来看去的都是钱，所以看来看去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今天有一些人瞎眼，像 John Milton 这些人生来就不能看见，像 Fanny Crosby 小的时候就变成瞎眼，但他一生写了6000多首诗歌。John Milton 写了世界最美的色落言的常识，万句常识，瞎眼的人写下来。为什么呢？他眼睛看不见，心里的眼睛看见了。保罗得救的那一天， 他看见耶稣用大光照射他，他马上瞎眼了。但是那一天，他心里的眼睛打开了。我现在要问你，亚当夏娃眼睛明亮了以后，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上帝没有？没有。他看见魔鬼没有？没有。他看见什么？看见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出路，已经犯罪，有赤身露体可怕的情形。今天许多女人还有处女膜的时候，还是处女的时候，你跟上帝开玩笑，你随便听那些对你讲甜言蜜语的话的男人，我爱你，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你听见这句话就脱光衣服给他，等到你失去你的处女的时候，你的旧物你走错了，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自己的羞辱。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人是怎么样从他的尊贵，从他的荣耀的地位上堕落的。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轻看圣经，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当亚当夏娃失败的时候，他看不见魔鬼，因为骗你的魔鬼骗了以后他就走了，骗你的魔鬼也使你看不见上帝，你就看见自己的无望，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命运，你大哭，我为什么走错路，我不应当像现在，我为什么起初会这样接受试探。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声音来到了，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不能清楚的明白这句话用什么口气讲的。上帝是不是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呀？或者上帝说，亚当，你到底在哪里？或者上帝说，你在哪里？因为这四个字没有表情，也没有语气，把人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你怎么猜想都不知道原来大概什么意思。我们只能从全本圣经神的道德本性去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一定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上帝还要用一个 GPS 去找他，不是很麻烦吗？上帝怎么可能不知道亚当在哪里？所以这句话应当大概是这样说，亚当，你在哪里？这就你做妈妈的，看见你的孩子不读书在玩耍的时候，你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不是明天要考试吗？你不是应该读书吗？为什么你在玩电脑呢？为什么你在玩这些玩具呢？你在做什么？当你问你的孩子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是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圣经吗？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人讲的第一句话不是行为的问题，你犯了什么错，你吃了什么东西，你讲了什么话，你有什么行为差错的吗？没有。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人讲的第一句话不是行为的问题，不是原理的问题，不是伦理的问题，是什么？是位分的问题。你在哪里？什么意思呢？你怎么会掉到这里？你本来不应当在这里。我相信我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们心里都受感动，因为你知道太多事情是你不应该做，而且你已经做了的。像迈克尔见证里面说，我做了我不应当做的事，我应当做的事我倒没有做。我告诉你，作为一个老人，我的人生经验已经73年了，我牧养的教会几千个会友，我曾经见过离开世界的人多得不得了，很多人死以前都有同样的一个感想，同样的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我这一生应当做的事还没有做，我就要死吗？第二个感受是什么？ 我已经快要死了，我知道我竟然做了一大堆根本不必做的事情，这是人生吗？这是活在世界上做人的意义吗？你现在还年轻，你盼望几十年以后你讲这两句话吗？ Why I have done so many things which I should not do? Why I have no more time to do what I should do in my life? 为什么我应当做的事我还没有做，现在我就要死了呢？为什么我竟然做了这一大堆根本不必做没有用的事情？你赚的钱没有一块钱跟你一同去，你所有的情谊到你年老的时候都死了，你所有的财产都不能跟你埋葬在你的坟墓里面。你今天做些什么？你今天做人的尊贵在哪里？今天我奉主的名，奉上帝的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醒过来。上帝说，我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要苏醒你的灵魂，要引导你走义路，你不要沉醉在罪恶的中间，你不要沉迷在情欲的中间，你不要死在你的罪中。阻止你活过来，听上帝的话的人，你醒悟过来吧。圣经说，在坟墓里面的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他们救活过来了。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在哪里？当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这里这一句话蕴藏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你原来的地位不是这样的。第二个意思，你现在这个地位是不对的。第三个意思，我要把你拯救出来，让你带到我为你预备更高的永远荣耀的地位里面。今天我跟大家谈的，跟屏东谈的，跟台东谈的，跟花莲谈的，跟嘉义谈的，跟这个其他的城市谈的完全不一样。我今天是跟屏东第二天谈的一样，从位分谈人的价值的问题。今天的内容跟第二天拼在一起的时候才更加完整。我告诉你，上帝说你在哪里，他真正的意义是说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原先的地位不是这样，你从原来的地位已经掉下来了，你已经堕落了，你受撒旦的欺骗，你以为你眼睛亮了，你现在看见的是你赤身露体毫无盼望，没有办法挽救，已经死路一条的情形。你不应当在这里，因为你原先的地位不是这样，你现在的地位不是我为你原先预备的地位。现在出来，我要把你带到为你预备更高更高的地位。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基督教，这是圣经，这是福音。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乃是使我们回到他面前。因为你是人，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你要悔改，离开罪恶。宗教不能救你，宗教是将功补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个人的功劳可以补偿他的罪过，只有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才能使你回到上帝面前。你们要救到你所需要的是上帝的话，你需要的是上帝的道。今天圣经对你说，人啊，你在哪里？有哪一个人你对上帝说，今天晚上我回到上帝面前，我要真心悔改，离开罪恶，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不愿意？你们回答我，愿意不愿意？
愿意。你
也愿意不愿意？
愿意。
今天我再给你一次的机会，当大家坐在这里的时候，有谁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你说，上帝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归主，我愿意重生，我愿意在真上帝的面前，不是偶像木头石头那些假神的面前， 我在真神的面前，我愿意做一个有信仰归向上帝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上帝要看见你的手。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那一个人，把手举起来，现在把手放下去。我今天要结束这一篇的讲道，这篇讲道录下来，你们可以听，听完了以后再买一些送给你的朋友，让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都可以听到纯正福音的道理，归向上帝。阿们。我大家站起来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你用你自己的慈宠爱说，使我们回到你的宝座面前，回到你的胸怀中间。主啊，感谢赞美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尊严、人生的荣耀、人崇高崇高的地位，因为你的恩爱、你的启示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如今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世界，求主给我们在有生之年得着你的救恩，免得我们永远后悔，在地狱里面永远离开你的面。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所有举手表示到你面前来的人，求主拯救他们到底。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